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近期与美国紧急开会讨论如何帮助乌克兰。
北约下周将照常举行核武力年度军演。
中共展现对北极军事野心，蓬佩奥呼吁美国加强警惕。
美国新规生效，科磊停止供应中国。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俄罗斯出兵侵略乌克兰，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南部战线陆续取得成果，许多原先被俄罗斯军队占领的区域陆续被收复。消息指出，乌克兰武装部队声称已经收复了赫尔松州的博斯莱夫区的许多城镇。而另一方面，俄军近日对乌克兰多座城市狂轰滥炸，有消息指出，乌克兰中部地区的切尔卡瑟、波尔塔瓦、敖德萨等地区响起了空袭警报，这已经是乌克兰连续第三天发出空袭警报。自10号开始，俄罗斯便对乌克兰基础设施发动空袭，造成许多无辜民众死伤。中东欧11个国家的领袖11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俄罗斯近日对乌克兰大规模轰炸的行为构成了战争罪行，要求俄军立刻停止伤害平民，并说任何形式的核威胁都是不可接受的。
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年会计划数天后开幕，美国高层官员周二表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将明白、直率和再三强调，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战事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冲击。官员说，俄国官员13号在20国集团会议发言时，耶伦等人将留在会场。当俄国官员发言前后，驳斥他们的一切说法，并谴责俄国在乌克兰战事中使用的恶劣手法。耶伦在这次会议期间，将先后于12号和13号会见7大工业国集团与20国集团各会员国财长。俄罗斯是20国集团的会员。官员表示，耶伦11号会见乌克兰财长马钦科，12号。则将出席世界银行主办的部长级圆桌会谈，商讨对乌克兰的支持。另一名官员说，耶伦将继续设法为俄罗斯石油制定价格上限。同时，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埃迪摩耶也将会见伙伴国官员，以检讨西方制裁措施对俄国的军事供应链造成何种损害，并磋商进一步的做法。
欧洲各国天然气供应被俄罗斯削减，价格持续攀升。随着欧洲即将进入冬季，天然气短缺的问题迫在眉睫。欧盟将在当地时间周三在布拉格举行欧盟能源部长会议，针对天然气价格高涨，寻求一项可达成共识的联合计划。上周欧盟领导人之间的会谈没有确认接下来的方向。一位欧盟外交官说，讨论涉及所有方向，包括对所有天然气、管道天然气或仅用于发电的天然气价格设置价格上限，有很多选项，还没有达成共识。另一位欧盟外交官说，领导人会谈没有统一信号。一位欧盟高级官员说，各国都倾向于采用伊比利亚模式来作为快速解决方案，对用于发电的天然气价格设置上限。欧盟国家已经通过紧急能源暴利税、天然气库存填充义务和电力需求限制措施来应对能源价格飙升。在德国表示将花费高达2000亿欧元保护消费者和企业免受高额能源成本的影响之后，在欧盟范围内达成更多措施的压力增加，使一些国家对支持力度的不均衡产生不满。
最新出刊的美国新闻周刊报道，中共在全球港口投资布局越来越具有政治敏感性，包括中共的国营企业已在欧盟国家插旗14个港口，甚至紧邻北约演习据点的德国军港。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8月份曾公开表示，反对中国远洋运输集团申请投资汉堡港货柜码头托勒奥特的35%股权投资案。哈贝克担心中共透过这个据点影响汉堡港的贸易和政治方向，但是德国总理舒尔茨支持这项投资案的传闻一直存在。14号发行的新闻周刊提前在网络发表调查报告，报告引用美国学者孔世海和勒特的研究指出， 若汉堡港岸过关，将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布局成功的第96个港口。新闻周刊提醒说，如同孔世海等学者的研究发现，中共军队已将32个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港口列为技术性据点。考量中共以政领商的统治模式，加上贸易胁迫手段、数位技术优势和军力扩张的趋势，中共包着商业外衣的全球港口布局肯定不是在商言商。
拜登政府7号发布新版的北极地区国家战略，四大支柱之首是安全议题，其次是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可持续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合作。目前担任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蓬佩奥11号参加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研讨会时提到，美国必须加强警惕中共在北极的军事扩张野心以及和俄罗斯的战略合作企图。中共在2018年发表的北极政策白皮书中声称自己是近北极国家。蓬佩奥强调，中共在北极地区的主权缺乏任何合法主张，除了军事野心外，中共对北极的经济野心也非常明显，这应该要引起每一个美国人的深切关注。蓬佩奥提到，丹麦官员今年也曾警告，中共在北极的间谍活动频率增加，可见中共在北极有着战略军事意图，这点毫无疑问。蓬佩奥建议，不应该允许中共参加北极理事会，美国应该确保在北极地区推行一套新规则和监管条例，也就是禁止非北极国家在该地区拥有土地、海洋资产和开采金属矿产资源。另外，也要应该禁止任何非北极国家在北极地区拥有军事基地。
美国宇航局 NASA 保卫地球实验性计划飞镖大的实验，飞行器于北京时间9月27号撞击了目标小行星迪莫福斯。NASA 10月11号召开了记者会，宣布成功地改变了迪莫福斯的轨道。在撞击之前，迪莫福斯公转另一颗行星迪迪莫斯一圈大约是11小时55分钟。撞击后，公转一圈的时间变成了11小时23分钟，和以前相比减少了32分钟。这意味着迪莫福斯的轨道稍微靠近迪迪莫斯了。大的试验取得成功的最低要求是轨道改变时间至少是73秒，而这次任务已经远远地超过了预期。NASA 局长尼尔森称赞说，这是行星防御分水岭的一刻，也是人类分水岭的一刻。NASA 证明了自己是认真的地球捍卫者。NASA 科学任务理事会主任格雷兹在记者会上指出，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改变了行星天体的轨道，即使是这种大小的潜在的危险小行星，人类有能力使其偏离轨道。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北约下周将照常举行核武力年度军演，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正在美国访问的台湾经济部长王美花在本周二表示，如果台湾保持安全，全球最重要的半导体供应链也将是安全的。为了回应美国商家和政界对芯片供应链和地缘政治问题的担忧，台湾经济部长王美花本周访问了美国，并访问了作为台湾半导体公司主要客户的一些美国科技公司。本周二，在华盛顿战略与科技研究中心主办的一次活动中，王美花表示，台湾渴望加强台湾与美国之间的合作，以确保芯片供应链具有弹性。台湾与美国和其他盟国的合作能够保障最高效的芯片生产，符合世界各国的最大利益。王美花表示，台湾赞赏美国国会两党支持加强台美关系，表示台湾公司将遵照国际法规，遵循美国禁止中国使用某些芯片技术和设备的有关法律。王美花表示，台湾有一个经过40年打造的非常庞大和坚实的半导体供应链，很难被复制或替代。
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透露，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正计划大幅裁减员工人数，以削减成本来应对不断恶化的个人电脑市场。彭博社说，裁员最早可能在10月份宣布， 在10月27号公司发布第三季度收益报告的同时，可能宣布裁员计划。据悉，此次裁员的人数可能会达到几千人，包括英特尔销售和营销部门在内的一些部门将是裁员的主要部门，可能会影响到英特尔约 20% 的员工。截至7月份，英特尔公司拥有113700名员工。据悉，英特尔公司的主要产品电脑处理器的市场需求正面临急剧下降，同时市场份额又不断被其竞争对手 AMD 公司蚕食。分析师预计，英特尔公司第三季度收入将下降约 15%。
社交平台公司 Meta 在本周二发布了其新一代的全新 Quest Pro 头镜，这款头镜能够实现现实和虚拟世界的混合，这标志着 Meta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声称的进入扩展现实市场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扎克伯格在去年宣布了这个产品的开发计划，同时他将公司的名称从脸书更改为 Meta， 以表明他打算将这家社交媒体巨头重新定位为一家新公司，开发共享的沉浸式体验的元宇宙。新发布的 Quest Pro 头镜，它具有朝外的摄像头，可以捕捉佩戴者周围立体物理环境，从而实现与现实世界的混合。例如，能够将虚拟绘画挂在现实世界的墙上，或者让虚拟球从真正的桌子上弹起。新发布的 Quest Pro 头镜还添加了跟踪传感器，可以复制佩戴者的眼球运动和面部表情，营造出化身在进行眼神交流的感觉。Meta 公司将 Quest Pro 定位为一种可以帮助提高生产力的设备，主要是面向设计师、建筑师和其他创意专业人士。据悉， Quest Pro 将于10月25号开始销售，售价为$1500。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周二宣布，一年一度的坚定正午核武力演习将于下周如期举行。这项演习是在俄罗斯今年二月份入侵乌克兰之前就已经拟定好的年度计划。斯图尔滕贝格强调说，如果现在因俄罗斯发动的战争而取消例行的军演，那将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信号。请听报道。
本周四，北约核武计划小组将召开一场定期会议，这也是该组织国防部长峰会的一部分。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周二在峰会前宣布，规划已久的北约坚定正午军演将于下周照常举行。他表示，北约的坚定举动和军事实力是防止事态升级的最佳方式。如果我们因为乌克兰的战争而突然取消一项计划已久的例行演习，那将发出非常错误的信号，这绝对会是一个错误的信号。这项名为坚定正午的演习每年会举行一次，通常持续约一周的时间。该演习涉及能够携带核弹头的战斗机，但不会涉及任何实弹。预计30个北约成员国中14个国家将参与今年的军演，而该演习是在俄罗斯二月份入侵乌克兰之前就已规划。一名北约官员说，演习的主要部分会在距离俄罗斯600英里外的地方举行。斯图尔滕贝格说，俄罗斯总统普京隐晦的核威胁是危险和不负责任的，俄罗斯知道核战争是赢不了的，也绝不能打。他说，北约成员正密切监测俄罗斯的核力量，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俄罗斯的姿态有任何变化，不过北约仍会保持高度警惕。本周稍早，在克里米亚大桥爆炸后，俄罗斯于周一对乌克兰包括首都在内的多处进行导弹射击。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兹尼表示，俄军10号上午朝乌克兰境内至少发射75枚飞弹，主要锁定首都基辅和乌国南部、西部城市。乌克兰警方表示，目前至少造成10人死亡、60人受伤。总统泽连斯基则指控莫斯科的目标是该国能源设施。随后，北约也发布声明谴责俄军发射导弹攻击乌克兰平民。斯图尔滕贝格指出， 北约将持续力挺勇敢的乌克兰人民，以对抗克里姆林宫的侵略，直到战争结束为止。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世界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领袖周二线上会议商讨乌克兰局势后发布声明，承诺持续大力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入侵。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不排除在 G20 峰会期间举行美俄领袖会谈的可能，但拜登却说自己看不出现在有什么理由见普京。请听报道。
俄罗斯10号升高军事行动，向乌克兰发射80多枚飞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G7 领袖会议中说，俄国总统普京对乌克兰各地城市大举空袭两天后，仍有升高行动的空间，这对我们全都是个威胁。他呼吁西方盟国协助乌克兰强化防空系统。白宫表示，美国将尽速运交乌克兰国家先进防空系统。七国集团领袖则在11号的联合声明中表示，将继续提供财政、人道、军事、外交和法律援助，并将坚定地与乌克兰站在一起，不论需要多久时间。声明再度向泽连斯基总统保证，将提供乌克兰所需援助，维护其主权和领土完整。声明还谴责俄罗斯近日对乌克兰的飞弹攻击，并指出这种对平民百姓的攻击已构成战争罪行。七国集团领袖批评俄国不负责任的核子口水战，强烈谴责俄国升高局势的行动，包括局部动员后备部队以及发动不负责任的核子口水战，这已使得全球和平与稳定面临危险，并且重申俄国任何使用化学、生物或核子武器的行径将遭到严重后果。与此同时，土耳其11号呼吁俄罗斯和乌克兰尽快达成可行的停火。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本周将在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高峰会与普京场边会晤。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1号则表示，俄罗斯愿意与西方就乌克兰战争进行对话，也不会拒绝俄罗斯普京与美国总统拜登在11月中旬印尼举行 G20 峰会期间会面。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对中国祭出半导体出口管制措施，一位熟悉情况的消息人士周二表示，美国芯片工具制造商科磊公司将从周三起停止向中国客户提供部分产品和服务。不过周二晚上特许韩国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可在其供应商未申请许可的情况下取得受限制的产品和服务。请听报道。
拜登政府上周五针对高端芯片及芯片制造设备公布一套全面出口管制措施，希望为中国芯片制造商提供先进制造设备的公司必须首先获得美国商务部的许可。路透社11号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科磊在中国员工收到公司法务部门的电子邮件，告知科磊将对在中国的先进晶圆厂停止销售产品与提供服务，自当地时间11日晚间11时59分起生效，范围包括具备18奈米或更先进制程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128层以上存储型快闪记忆体芯片及先进逻辑芯片制造技术的晶圆厂。消息人士还说，科磊也会停止供应给美商英特尔与 SK 海力士在中国拥有的芯片厂。美国商务部高级官员说，在中国拥有工厂并希望获得先进芯片制造设备的外国公司，其许可证申请将被逐一审查，而供应中国工厂的申请将按照推定拒绝的标准进行审查。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些限制措施是美国一年来采取的最全面行动之一，以遏制中共芯片行业发展。白宫官员们称，这些限制行动是必要的，旨在防止中共发展军队，开发最先进的新兴武器设备，并进一步加强其监控网络。SK 海力士重申，其即将根据美国出口管制新规寻求设备许可证，以保持其在中国的工厂运营。美国之前已经要求向据信不利于国家安全的中国实体出口许多高端技术时需要有许可证，而上周五公布的举措扩大了这一限制范围，覆盖使其从其他国家也无法获得关键高端芯片和设备出口。 与范林集团和应用材料公司一样，科磊是美国顶级工具制造商之一，现在被要求停止向生产先进芯片的全中资工厂发货。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全球经济预测，说更糟的还在后头。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白宫说拜登将重新评估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
参议院启动国防授权法辩论，将聚焦于应对中共和俄罗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全球经济预期，说更糟的还在后头。
戴奇重申取消对华关税对于缓解美国通胀作用不大。
我们首先来听环球要闻。鉴于近日石油输出国组织和俄罗斯为首的产油国 OPEC Plus 宣布每天减产200万桶原油，引发华盛顿不满，白宫周二说拜登总统将重新评估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告诉 CNN， 我认为总统已经很清楚地表明，这是一段我们需要继续重新评估、愿意重新审视的关系。他说，总统愿意和国会合作，思考未来和沙特的关系应该是何种模样，但也澄清，目前还没有开始正式讨论。此前稍早，拜登曾针对产油国联盟联合减产一事向媒体说，我不会深入讨论我会考虑的事和我的想法，但是这一切都是有后果的。外界普遍认为 OPEC Plus 决定大幅减产相当于在外交上打脸美国，尤其拜登七月曾飞到沙特和沙特王储萨尔曼会面，而沙特外交部长费瑟周二则告诉阿拉伯电视台，目前的减产行动纯粹是经济上的考量，并获得成员国的一致同意。
拜登总统周二称赞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海上边境协议是中东的一个历史性突破。拜登在声明中说，两国政府宣布的协议为两国的获益提供能源领域的开发，为实现地区的更加稳定与繁荣创造条件，并为世界利用重要的新能源资源。根据这项协议，允许黎巴嫩探索地中海潜在的天然气蕴藏，同时让以色列在这个动荡的地区获得更多的安全与稳定。以色列于2010年在其沿海发现了大规模蕴藏之后，黎巴嫩对这些蕴藏可能延伸进入黎巴嫩领海表达了关切。黎巴嫩由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也威胁要保护其领土。以色列和黎巴嫩几十年来正是处于战争状态，也没有官方交往，所以这项协议过去几个月来都是经美国官员们的协调达成的。一名资深拜登政府的官员对记者说，这项协议是平衡的，以色列将获得安全、稳定和经济获利，而黎巴嫩则赢在经济繁荣、经济开发、外国直接投资和经济复苏的希望。此外，两国最高官员也表示，他们对这份协议感到满意，预计协议下一步将会送到两国的议会。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周二在芝加哥参加全美商业经济协会年会时谈到，当前影响美国以及其他国家通货膨胀的因素是错综复杂的，单纯取消对华关税对抑制通胀的作用并不大。他强调，这就是为什么拜登政府不取消对华关税来缓解外界所关注的通货膨胀。 他说，在很多方面，我们和北京之间的挑战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他们已经酝酿了很多年。戴奇认为，在我们如何应对的方面，不应该对下一步要做什么感到不耐烦或过于焦虑，我们必须考虑到一系列重要的战略考量。我们正在做的是根据我们与这些经济体的特殊关系来量身定制经济接触计划，而就这些关税在美中关系负责任的战略调整中的作用而言，虽然不是唯一的部分，但它是一个重要的部分。他也承认，美国商界和美国的亚洲盟友对拜登政府保留川普政府时期的对华关税有不同的看法，但他再次强调，维持这些关税有其战略考量。
针对白俄罗斯，本周与俄罗斯组成的一支联合部队，白俄政府周二对此宣称，这支合组的联合部队纯属防御性质。而法国政府警告说，若白俄罗斯进一步涉及乌克兰冲突，可能将面临更多制裁。白俄国防部长贺瑞宁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强调这支区域联合部队的任务纯属防御性质，而目前展开的所有活动都是为了对我们边界附近的行动做出回应。本周稍早，白俄罗斯强人领袖卢卡申科宣布，俄白两国将共同部署武力，但他没有明确阐明部署的地点。另一方面，虽然俄军意图夺取和控制乌东领土，但俄罗斯近来在战事上频频受挫。过去，白俄罗斯曾经是苏联的成员国，现在与俄罗斯合作密切。而卢卡申科本身也是俄国总统普京的亲密盟友。这项部署引发外界担忧的白俄部队可能加入俄军的亲乌行动。法国外长科隆纳周二告诉媒体说，白俄罗斯若进一步涉及到乌克兰冲突，恐面临更多制裁。
据消息人士周二指出，英国新任首相特拉斯将对中共采取更鹰派的立场，在新的国防和外交政策中，把中共真正视为一个威胁。这一立场更接近于英国对俄罗斯的立场。据卫报报道，过去在前首相约翰逊的领导下，中共仅被归类为系统性的竞争者，但特拉斯将使伦敦对北京的官方立场更接近于对待莫斯科。消息人士说，原定在年底才要重新改写政策，但上周末英国教育部出人意料地对孔子学院表示支持后，引起大量英国议员的愤怒。首相特拉斯也在周日命令教育部长马尔特豪斯修改该部门在中国问题上的措辞。随后，唐宁街十号已经决定提前进行对华战略的特别审查。一位内部人士说，这一变化可能在几天之内公布。周二晚间，正在竞选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的保守党前党魁史密斯说，英国的对华政策早就应该加强和改变了。现在是我们停止胡闹，承认中共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构成威胁，并是以对待俄罗斯的方式来对待中共的时候了。
曾经投身于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候选人加巴德11号惊人宣布，他将退出民主党，并要求有独立意识的民主党人都能加入他。外界分析，这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十月惊奇。来自夏威夷州，在美国众议院任职四届的前国会议员加巴德11号上午在推特上发布了一系列推文和一段视频。他说，我不能再留在今天的民主党了，这个政党现在完全被一个由懦弱的象征主义驱动的战争权贵集团所控制，而他们通过将每个问题种族化和煽动反白人的种族主义来分裂我们，真正的在破坏上帝赋予我们的自由。他还提到，这些民主党人敌视有精神信仰的人，妖魔化警察，保护罪犯而牺牲守法的美国人，并且开放边界，还将国家安全状态武器化来对付政治对手。他表示，我所相信的是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然而不幸的是，今天的民主党并没有这样做。他呼吁那些有独立意识的民主党人和他一起离开民主党。他说，如果你不能再忍受所谓觉醒的民主党思想家把我们国家带去的方向，那就加入我的行列吧。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参议院启动国防授权法辩论，将聚焦于应对中共和俄罗斯，请您留意收听。
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本田汽车和 LG 公司周二表示，他们将在俄亥俄州新建一家合资企业，耗资44亿美元建造一家汽车电池厂。这两家公司在8月份就宣布了这一计划，但是此前没有确定具体的地点。两家公司都表示，初步承诺投资35亿美元，创造2200个就业机会，预计总投资将达到44亿美元。这一合资企业正在等待美国监管部门的批准。新的工厂计划在2023年年初开始建设，并在2024年年底建成。这个工厂的目标是到2025年年底开始大规模生产锂离子电池，年产能大约为40几瓦时。新合资工厂生产的电动汽车电池将提供给本田汽车厂，以生产在北美销售的电动汽车。本田的目标是到2040年，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将占其汽车销量的100%。
谷歌周二宣布，通过和数字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Coinbase 合作，从明年年初开始，将允许一些客户使用数字加密货币来支付云服务。作为合作的一部分， Coinbase 将把部分应用转移到谷歌云平台上。当前 Coinbase 商务服务支持10种数字加密货币，包括比特币、狗狗币、以太币和莱特币等。这笔交易是在谷歌的 CloudNext 的大会上宣布的。分析人士说，这一举动可能会吸引一些前沿公司使用谷歌的云服务。当前，谷歌的主要云服务竞争对手都不允许客户使用数字加密货币来支付。对于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而言，云服务让 Alphabet 实现了营收多元化，从而摆脱了对广告业务的极大依赖。当前，云业务占 Alphabet 总营收的9%，而在3年前，这一比例还不到6%。
路透社此前报道称，印度政府将向苹果、三星和其他手机制造商施压，要求优先推出系统升级，以支持印度的 5G 网络。最新消息显示，苹果公司将在年内完成这一任务。ET News 引述一位消息人士的话称，苹果公司将最早在12月份通过软件更新，为 iPhone 添加印度运营商的 5G 支持。苹果和印度运营商 Airtel 将在本周会面，讨论 iPhone 为什么与印度的 5G 网络不兼容。报道称，苹果已经在印度孟买和新德里的 iPhone 上测试了 5G 支持。印度在10月1号正式的推出了 5G 服务，首批只覆盖部分主要城市。而苹果的 iPhone 机型，包括最新的 iPhone 14以及许多三星旗舰手机，目前都不支持印度的 5G 网络。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参院正式启动了对2023年国防授权法的国会辩论，这是一项必须通过的高达8170亿美元的法案，并将为五角大楼制定政策，包括抗衡中共、俄罗斯以及支持台湾和乌克兰的相关条款。请听报道。
周二，参议院两党议员开始针对2023年国防授权法进行辩论。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议员杰克·里德在参议院院会发言时说，当我们开始讨论国防授权法的同时，我们必须记住，美国正与中共和俄罗斯进行着长期的战略竞争，中共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主要的潜在威胁。因为他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经济和技术能力对我们利益构成持续挑战的国家。里德也提到，我们现在已清楚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表明，他愿意为了自己利益而采取暴力行动和破坏全球秩序。美国支持乌克兰人民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我们也必须帮助他们。虽然最新版本的国防授权法文本尚未立即公布，但参议院助理表示，该法案将包括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9月通过的一项法案的内容。该法案旨在大幅增加对台湾的安全援助。李德指出，国防授权法透过充分投资太平洋威慑倡议， 欧洲威慑倡议和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而抗衡中共和俄罗斯。作为这个努力的一部分，法案将国防授权上限提高450亿美元，以应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和加速国防战略的措施。这个上限的提高将加速某些弹药的生产，并增加对飞机、海军舰艇、装甲车辆、远程火力以及军种和战斗司令部所需要其他资源的采购。尽管参议院在11月8号中期选举前都处于休会期，但里德回到华盛顿正式启动辩论，为今年晚些时候通过该法案铺平道路。他也表示他确信这部法案会获得通过。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下调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认为阻碍增长的三大原因，俄乌战争、通货膨胀和中国经济放缓，共同造成了经济、地缘政治和生态的动荡时期。不过更糟的还在后头，请听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周二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表示，除了全球金融危机和 COVID-19 的高峰期外，目前是自2001年以来经济增长最疲软的状况。IMF 将全球2023年经济增长率预测从7月时预估的 2.9% 下调至 2.7%， 这是2001年以来最疲弱成长，今年维持于 3.2% 不变。报告称，最糟糕的情况尚未到来，对许多人来说，2023年将面临一场衰退。这一预测与联合国、世界银行和许多全球首席执行官的警告相呼应。报告还表示，全球超过三分之一的经济体将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而三大经济体美国、欧盟和中国的经济将继续放缓。对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其在疫情后稍微恢复的经济将面临新一轮打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2年年会上，世界银行运营总经理冯·托森伯格回应了该报告的观点。他说，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将再次增加。IMF 在其报告中列出了目前阻碍增长的三大事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生活成本危机和中国经济放缓。根据 IMF 的预测，到2023年全球通胀率可能会降至 6.5%， 到2024年将降至 4.1%。 该机构指出，世界各地都在收紧货币政策，以对抗通货膨胀和美元的强劲升值，而中共严酷的清零防疫政策以及由此进行的封锁将继续阻碍其经济发展。此外，中国房地产市场举步维艰，其影响波及全球市场。CNBC 分析， IMF 的报告表明，各国需要提前积极地收紧货币政策，但鉴于美国和英国劳动力市场旺盛，大规模衰退并非不可避免。报告还提到，能源危机也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尤其是欧洲的经济。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